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很开心啊，我们又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今天我分享的那个题目是祷告与复兴的第三讲，从自义到破碎。好，让我们一起先忘了前面啊，忘了我们前面的讲台的十字架，我们一起再来背诵主导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啊，预备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好，我们大家都背得很好。那在我们背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留意一下，其中有唯一的一节是有条件的，是哪一节？啊，大家讲出来了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一节的经文。有一次我去 Brisbane 参加那个牧者的联导会，有一个 Brisbane 的教会的姊妹，她就问我，她说：“请问你们教会有没有一些公开的认罪祷告？”她这么很直截了当就问我啊，当时我觉得有点难为情，这样就回答她。不过事后我还是很诚实地告诉他，我说没有，没有。好的，我们有罪都是我们私下跟神去认，大家是不是这样？那他问我这个问题，很快就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私下跟神认罪，跟我们公开去对我们所冒犯的人认罪，其难度有天壤之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可能很愿意暗中向神认罪100次，你可能不太情愿很公开的向你得罪的人去认罪1次。请问大家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是这样啊，我是这样啊。那我请问你，既然你们也是这样，那我请问你，你究竟是怕神还是怕人呢？哈哈，你怕人对不对？你怕人啊。那么在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当中啊，我得罪最多的啊，一定是我太太了啊，一定是我太太。不过呢，我很少公开的、当面的向她认错。那么就当今天这一次算啊，当今天这一次算。因为好多时候真的，好多时候真的可能是我错了啊。那么耶稣在主导文里面就说了这一句，教导我们这一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其实就是来讲给我们构建一幅的图画，来说明认罪其实就是求神来免掉我们的债。今天我就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一节的经文。那么第一节就是第一个要点，就是什么是免债？免债是什么？大家知道借的钱就要还债，天经地义。如果一天那个债没有还清，那一天我们都是欠债者。现在在西方国家很多的欠债者啊，包括我自己也是个欠债者。 在路加福音，主耶稣讲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免我们的债，就是等于免了我们的过犯，这个债就是我们的罪债。所以这个债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过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意思就是不需要我们再归还这个债，欠债。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神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免债的概念。我们得罪神，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偿还的债。我们亏欠神，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自己去弥补。我经常听到有基督徒说，哎呀，今天很亏欠神啊，今天又很亏欠神，好，祷告会也没有空来啊，对不起啊，亏欠了神。主日崇拜也可能有其他的事情优先啊，对不起啊，这个来不了。来到主日崇拜，有的时候我们会迟到，等他讲道才来，等他讲道的时候才进来。那听完道啊，可能马上要上厕所啊，对不起，因为接下来马上要说奉献。教会有聚餐，有出去玩，我们就来参加。但是如果是查经，如果是团契啊，对不起啊，你不要叫我，不要叫我好了。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亏欠神，已经成了我们的一句经常说的口头禅。而这句话说我们亏欠的时候，可能对我们自己的良心已经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想承认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有人说得好啊，他说不是因为你犯罪所以你是一个罪人，而是因为你是一个罪人你才会犯罪。美国有一位前三年刚刚去世的一位天主教的修士，也是一位神学家，叫曼宁，叫 Manning。 他对自己的人性剖析挺深，他这样说，他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跟一个骗子住在一起，这个骗子就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 ego， 我们的自我。他说这个骗子非常的机灵，非常的可憎，他自我中心，他渴望被爱、被接纳、被赞赏，他抗拒以基督为中心。这个骗子像影子一样困扰我们，妨碍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那个曼宁他对当今世界的感叹，他这样说，他说为什么今天世界上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不信耶稣，这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基督徒用口承认耶稣，但是当我们走到世界上去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生活方式否定我们口里所承认的东西。他说这是当今世界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作为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我很认同曼宁对自己的认识。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和我都是无可救约的人。我是个罪人，承受了亚当的罪行、罪性，就 sinful nature， we have the sinful nature 啊，我们从亚当继承了那个罪性，所以我会犯罪。所以这不是给我们有一个借口，而是要我们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自己不行， 承认我们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我们只能求神来免掉我们的债，因为我们无力偿还我们的债。耶稣在路加福音讲了一个故事，刚才华伟已经跟我们一起大家念出来了，在路加福音的第18:9-14。那么耶稣讲这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是当时社会很体面的人，很有身份地位的人，另外一个是税吏，是大家都很讨厌的人。那么两个人来到圣殿里面，法利赛人就自言自语的祷告，就是对着空气对着空气说话，他说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没有做这样的坏事那样的坏事啊，我一周禁食两次，我有按时奉献1/10。这个法利赛人带着很多的本钱来到神的面前，他向神暗示我是一个很不错的艺人，对不对？而那个税吏又怎么样呢？那个税吏他要带着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呢？他什么也没有，他只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恳求神的怜悯。耶稣告诉我们，他说那个税吏才是义人，为什么呢？因为税吏求神赦免了他的过犯，所以他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我1995年的时候在香港信主，至今差不多20年的时间。我们做基督徒的年日越长，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法利赛人的心态，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每个主日崇拜祷告会我当然不会缺席，每日灵修我都有，11奉献我也有持守，平时也都尽自己的力量去关心去帮助一下人。是不是越讲越像法利赛人？但是最惨的是我自己并没有像税吏那样每天来到主的面前向主认罪，坦诚我们的过犯，来求神来免掉我的债。各位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个礼拜每个主日我们来到主的圣殿，我们究竟拿什么来敬拜呢？是我们的侍奉吗？是我们的感恩赞美吗？或者是我们少少的奉献吗？这一切都是，但是在这一切之先，是我们忧伤痛悔的灵，我们要先求神来赦免我们的债，然后我们的敬拜赞美才能够搭到天上的宝座前蒙神的悦纳。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就是一个免债的人生，免债的人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 NIV 翻译成英文的版本翻译成 Forgive us our debts as we also have forgiven our debtors。 主赦免我们的债，好像英文用了一个 as， 好像或者是正如我们赦免别人的债。好，当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发现是谁在先谁在后？谁在先？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谁在先谁在后？一 个是我们赦免人的债在先，对不对？主，然后在后赦免我们的过犯，好像我们赦免人多少，主才赦免我们多少。主的赦免要看我们对人的赦免，你说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在主导文接下来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节，这里提到主耶稣自己讲，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在马太福音的6章14节-15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这里讲的饶恕赦免，是在讲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在讲救恩啊，不是在讲救恩，是在讲我们日常的生活。因为主耶稣是在对门徒讲登山宝训，是在教导门徒们怎么样祷告。我们的救恩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不是看我们赦免人家多少，他在给我们多少，不是。救恩使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使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甚至还在我们是神仇敌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所以耶稣这里所讲的赦免是指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保罗在书信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至少欠了三样的债啊。那么第一样债是我们欠了神荣耀的债，因为在罗马书保罗很清楚地讲，他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欠神荣耀的债，我们达不到神创造我们的那个标准，这是第一个我们所欠的债。第二个是我们欠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债，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对不对？唯有我们之间彼此的相爱，这一点你要常以为自己做得不够，做得不好。所以我们欠缺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债。那么第三点，我们欠别人福音的债，因为保罗他也同样的告诉我们，他说无论是希腊人，无论是话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用我们的话来说，我们无论是澳洲人，无论是土著人，无论是香港人，无论是大陆人，无论是台湾人，无论是有学问的，无论是没有读书的，我们也都欠他们福音的债。所以保罗讲了，至少我们要欠三样的债，我们还可能加多一样啊。保罗没有提到的就是我们欠我们配偶的债。保罗没有结婚，没有成家，没有儿女，所以保罗没有提到这样东西。但是在我自己将近50年的人生里面，我发现很多的夫妻之间也有很多的恩恩怨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沉重的债，因为这个影响我们在世的生活，影响我们的 well-being， 我们的幸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华人的家庭更新协会在整个的华人的婚姻生活里面做了很多的侍奉，这个侍奉就是帮我们减债，帮我们还债。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还给我们讲了一个不肯免债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啊，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啊，无法偿还。 他就俯伏在主人面前求说，主啊，你宽容我，将来我一定要还清。主人当然很清楚知道他根本无力偿还这个债务，这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赦免了他所有的债。这个仆人一出去遇见了一个同伴欠他 十两银子，他就抓住他的同伴，勒住他的脖子，还债，把我的钱还给我。那他的同伴也央求他，就像他央求那个主人一样，他说，求你宽容我，等我将来我一定要还清。这个同伴说，不行，你一定要现在把钱还给我。所以他就把他的同伴下在监里，要等他还清他所欠的债。他的同伴们听到这件事，就告诉他的主人。那么主人听了之后就非常的生气，就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给免了，你不应当照样凌虐你的同伴，免掉他的债吗？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告诉门徒的。当时彼得经常问主一个问题，他说，主啊，我们饶恕我们的弟兄有多少次才行呢？那么主怎么回答他？饶恕他多少次啊？饶恕他70个7次，也就是无限次了啊。所以主耶稣讲了他要饶恕他弟兄无限次之后，那么主耶稣就接下来讲了这个刚才这个比喻。一个人不肯免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切莫以为自己可以从神那里得着赦免，而我们自己不需要去赦免别人。讲了一个不肯免债的故事，我再来分享一件现实生活里面发生的真实的免债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叫做爱城故事啊，这个爱城就是指爱荷华，美国的爱荷华城。在1991年一个秋天的礼拜五的下午，爱荷华大学物理系的3楼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枪杀案，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当时那个物理系正在举行 seminar。来自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卢刚从衣服里面拿出手枪，枪杀了他的波士顿导师，他旁边的一位教授和他的师弟三林华。他这位师弟是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然后呢，卢刚马上跑到2楼去他的系办公室，即枪杀了他的那个系主任，然后还不罢手，又跑到学校的行政大楼，枪杀了主管学术的副校长安妮和他的一个助手，最后呢，拿枪自杀。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卢刚杀人案，几分钟之内7条人命。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年的优秀论文奖颁给了他的师弟三林华，没有颁给他，他觉得不公平，所以他拿枪激怒杀人。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位副校长啊，这个爱荷华大学的副校长安妮，他是教育学院的教授，他是很多中国学生的导师，他本人是全教士的女儿，他出生在中国，他自己无子无女，他没有成家，他就将中国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经常请中国学生去他家吃饭分享来交流。安妮有3位的兄弟，所以他的3位兄弟从美国很快速的赶到医院， 来看着他自己的亲人呼吸一点一点的减弱，心跳慢慢的停止。在安妮死亡之后，他们三兄弟抱在一起，拥抱在一起，来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他们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亲人，还在中国的亲人。他信里有一部分的这样写，他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其如来的巨大的悲痛，在我们很伤痛的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安妮和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说，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这封信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寄给在中国的卢刚的家人。不久，美国的媒体也公开了卢刚写给他的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面，卢刚这样写，他说：“无论如何，我也吞不下这口气，我死也要找几个来垫我的背。”这是在信里面他写给他的家人的最后的一封信，读起来真的叫人胆战心惊。大部分住在爱荷华城的中国留学生都参加了安妮的追思礼拜，因为内心的负疚感的缘故，我们各个的中国留学生相对无语，脸色暗淡，只有教堂里面的管风琴在悠扬的回荡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牧师在讲台上说，他说如果我们让仇恨笼罩这个会场的话，安妮的在天之灵一定不会原谅我们。礼拜之后举行招待会，安妮的三位兄弟，他明白中国留学生心中的那种重担，知道心里重担无法释放，他三位兄弟就蜷缩在中国留学生的中间，与每一位的留学生握手交谈。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一家都出生在上海，中国是我们的故乡。我们仍然爱你。”泪水从很多学生的脸上流下来，他们心里的重负被释放，好多留学生他的心灵被震撼，都因为安妮这个事情的缘故而接受了耶稣基督。其中一位就是华新牧师，就是现在美国海外校园的总干事，因为当时他正在爱华大学念他的博士，他记下了这一段免债的故事，这是给我们看到饶恕的力量，这就是一个免债的人生。那第三点，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还债的人生。既然我们欠债啊，我们就要还债。中国人常说无债一身轻，对不对？我们没有任何人愿意去欠债。我现在欠银行一大笔债，因为刚刚借钱买了房子，那不知什么时候可以还清。正如这个曼宁所讲，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神在救赎我们的时候， 他并不是看我们是否值得他去救我们。神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救赎我们，但是神并不期望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生活。我再强调一遍，神并不期望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生活，他要求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是更新？所谓更新，就是去面对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所谓突破，就是去面对我们自己不敢做的事情。什么是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指我们的生命在不断的进步，每一天有一点点的小小的长进。如果我们做基督徒10年、20年、30年，你没有一点进步的话，没有看到圣灵在你身上的任何的工作的话，那你就要仔细的反省一下，那我是不是真的有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呢？我们真的有悔改得救吗？我时常有听到这样的话，他说我就是这样的啦，改不了的啦，没得改的啦。这个可能是指我们的脾气很暴躁啦，或者是我们很小气啊，或者我们嫉妒别人啊，或者是我们自我中心啊，或者是我们记别人的仇，也或者是我们背后讲人的闲话，或者有时候讲一些谎话等等。他还说啊，神造我就是这样的啦，没得改了，没得医的啦。我就不认同这种讲法。那神造你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啊，神造你的时候看你是好的，一定不是这样。你是因为罪的缘故，你是因为罪的污染才变成这样。你没有改变，90%是因为你不愿意，是因为你不想。因为按照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就不愿意认罪，不愿意向别人认错。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如果你认同的话啊，知道，我也知道是这样啊，你有什么招没有？那我也没什么招啊，我也没什么招，但是我有些失败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其实我们生活其实也有不少的挣扎啊。有一次一个姊妹也是很直截了当的问她，什么挣扎能不能讲来听一听，给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啊，当然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一些挣扎。其实我跟我太太，我们夫妇是来自于背景很不同的家庭，当然我们的个性也很不一样，我们各自都从我们的原生家庭继承了很多的东西，当然很多是不好的东西。你说没有什么特别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啊，你有什么特别吗？好了，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总认为我自己是对的，都不太切实际的期望对方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来生活，所以彼此之间生活有一些的张力，大家你来我往，互不认错，所以就彼此之间就欠了不少债。其实我们参加过恩爱夫妻营，我在香港的时候参加过恩爱夫妻营，我们教会也有几对的夫妇参加过，对不对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我觉得我鼓励弟兄姊妹应该去参加，不管你夫妻好还是不好，我觉得都值得参加啊。其实我们在香港也接受过一些专门的辅导，但是呢，因为都没有坚持来操练他们教给我的这些好东西，所以呢，这个效果又不明显。 请问我们当中参加过恩爱夫妻营的几对夫妇，你们回家之后有没有坚持去操练那个？有没有坚持操练？有没有？我看到有一些摇头，有一些点头啊，点头的感谢神，感谢神，摇头的在加油啊。我们参加完之后也没有这个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去操练，就像我们的信仰知道一样，我们信仰我们知道知道好，教了我们好多好东西，但是平时又行不出来，还是这个果效还是看不出来，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问题仍然都存在。但是呢，我们夫妇都想改变，都想去改变，但是呢，自己又无能为力，所以有的时候好像觉得很挫败，哎呀，哎，怎么老是改不了啊？于是我们就求大声的求告上帝，主啊，求主你来破碎。我求主破碎我太太，我太太求主破碎我老公。你们在地上笑，那主呢？他在天上也笑啊！他说：“我不是告诉你们吗？你不除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你怎么能除掉你配偶眼中的刺呢？”是不是主这样教导我们？对不对？他说：“我知道，我晓得，我明白，但是我做不出来嘛，对不对？”结果是做不出来，所以我们要求主破碎的是我们自己。我们首先求主破碎的是我们自己。请问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有没有？我没看，没看到啊！你们敢不敢这样祷告？有啊！感谢神啊！感谢神啊！王健阿姨告诉我，她敢这样祷告。如果你不敢的话，那么就是要突破了。所谓突破，就是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嘛。两年前我不敢这样祷告，两年前我没有这样祷告过，我自己也不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祷告太刺激，太过挑战自己，对不对？太过挑战自己。但是在我们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主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求主介入在当中。感谢弟兄姊妹的信任啊！其实我在我的服事当中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家庭的问题，就是你听到家庭夫妇双方他们各自的申诉，于是你也感到很挫败，你也知道都是不停地的指责对方，丈夫指责妻子，妻子指责丈夫。那当我一听到这样的情况，我就知道他们之间没有出路，就像我一样，中间没有出路。那么唯一的出路在哪里呢？唯一的出路就是求神介入到你们的夫妻的关系当中，求神来破碎我们各自的老我，破碎我们自己。只有我们都愿意各自的俯伏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亏欠，承认我自己的无助，并求神的赦免，这样的话夫妻之间和好才有可能。最后我想以美国神学家尼泊尔的祷告来接受我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声祷告。神呢，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宁静的心，去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又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去改变能改变的事情，又求我主你赐给我们智慧去分辨这两者。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门。好，最后就是行道的建议啊。今天的行道建议啊，如果弟兄姊妹你还没有拿我们教会这一张非常精美的祷告考的话，那么就请你在我们的接待台里面去拿一张啊，拿一张这个祷告考。那么在这个祷告考里面的时间，有一天是为我们自己祷告的，对不对？因为大家有 follow 的话，这个礼拜五啊 ，Friday， 礼拜五呢是为自己、为配偶、为父母、为儿女，就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祷告的啊。那么今天的祷告操练，就是请你选一样啊，选一样啊，你自己认为自己最不喜欢的啊，自己觉得自己很讨厌的东西，我自己有的啊。一样东西，也许是个性，也许是习惯，也许是罪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啊，问问你的配偶，问问你太太，问问你的妻你的妻子啊。如果你的妻子配偶说你没有啊，你很好啊，啊，问问你的儿女还有没有啊。如果你的儿女就说没有啊，找不到啊，啊，那么恭喜你，你不需要做这个啊，这次就不需要做。如果你找到的话，就请你周五的时候为你所捏出的这一个的缺点、这一个的罪、这个的毛病，求神来帮你破碎，破碎你自己。那不是一次哦，啊，是能够坚持半年啊。我们这个祷告考的目的是让大家坚持半年。所以愿主祝福大家，好，今天分享就到此结束。Thank you.